各位善知识，天台四教仪现在是讲的法华四教，法华四教里面刚刚开始讲藏教，而藏教的教理以四谛为大纲，现在刚刚开始讲苦谛，科判自己可以查出来，现在不必啊。那么现在讲苦谛之下，是约三界里面的六道轮回啊，来说明这个苦谛。六道里面已经讲过地狱、畜生、恶鬼、阿修罗这四道，现在是讲第五人道。四教仪的正文在第十一页，第十一页翻过来，第五人道，看住正文，五人道四周不同。现在讲人道，就是指我们现在人世间的人道众生啊。人道按在印度古代的说法，是这个一个小世界啊，以中间一个须弥山为终点，为中间的中心点，那么须弥山的周围这个大盐水海里有东西南北四大部洲，所以说第五人道人所住的地方有东西南北四大部洲不同，那么是哪四洲呢？为东富婆提，富婆提是印度话，就是东圣神洲，圣神洲啊，东方就是须弥山的东边有个圣神洲，圣属圣的圣。身体的身，俗圣的身体，东圣神州也有叫做东圣神州的啊。不，富婆提翻成中国话是圣身，就东边有一个大洲啊，叫做圣身，就是东圣神州。那么他的寿命大致是250岁，所以小柱寿250岁。南边南阎浮提，阎浮提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圣经啊，或者是翻作这个占卜，说南占卜州啊。阎浮提翻为圣经，据说须弥山的南边有这么一棵大寿，他那个寿叫做阎浮提寿，很特殊，他这个寿叶子的落水滴下来碰到石头沙子都会变成金，而且是最殊胜的金，所以就是圣金州啊，殊胜的金，南阎浮提就是南圣神州，就是南这个圣金州啊，就是南边有这个圣经啊，有这么一棵树啊，那么称它叫做阎浮提啊，那么以这个树立名，所以叫做南阎浮提，就是南赞部洲。在佛在世当时平均人寿大致是在100岁，这是都是越简介说的。须弥山的西边，西居叶尼，这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牛货，牛马的牛，货货运的货啊，以牛为货啊，西牛货州，人寿大致在500岁啊，寿500岁啊。北边啊，须弥山的北边有玉丹约，玉丹约也是印度话。或者是翻作巨炉啊，北巨炉 州，啊，玉丹月翻成中国话叫做胜处，胜处啊，俗胜的胜，地方的处啊，胜处啊，就是说这个北居鲁州啊，它那个地方胜过其他三州，胜过东西南三州，所以叫胜处，它的福报胜啊，医报政报都胜过这三州，所以叫做胜处。玉丹曰就是胜处啊，平常称它叫做北居鲁州。那么这个北周的人数1000岁啊，它这个地方怎么叫做胜处呢？它有特殊的情况啊，这个小注里面说明，命无中夭啊，中字下面是一个夭字，不是天啊，夭字，大字上面是这一笔啊，往下斜的，往左边斜啊，那么就是一撇啊，中夭，就是没有中途夭折的人，意思就是说，他那个地方的人呢，他的寿命一定是1000岁，不会中途出问题而死亡的，不像我们这个时间，虽然假定说有100岁，可是没有到100岁，或者是因病死，或者是横死，种种的情况很多，他那个地方不会有啊，都是平均寿命啊，都达到1000岁啊，命无中夭啊，这是一个特点。还有一种跟三州不同的特殊的地方，圣人不出其中啊，他那个地方啊没有出世间圣人，这个圣人是指佛法，指出世间圣人啊，圣人不出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佛寺里供养的这个微陀菩萨，微陀啊，微陀菩萨呀，平常称他叫做三洲感应，三洲感应复发微陀尊天菩萨，因为他的力量只能在东西南三洲来扶持佛法，会有感应啊，也就是说四周当中，东西南三州有佛法，北周没有佛法。北周既然没有佛法，就用不着他扶持了。因此，自古他在四大部洲当中啊，他只能做三周感应啊，不称四周感应，因为北周没有佛法，北周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没有佛法。用不着他去扶持，他只能做三洲感应。那么他有这么一个故事的记载，说北洲的地方啊，大地都是平的，没有山，有河流，但是这个河流都很平很浅的，人随便可以进出过去的啊，来来往往此岸到彼岸啊，不用桥梁，人自由的可以在这个河流里过去的。人通过的地方水都是很浅的，不会太深，但虽然很浅呢，只是不会到这个脖子以上就是了。因此之故，他们过河呀，必定总是要把衣服宽下来，穿着衣服是没有办法过去的。而他那个地方的人呢，没有人我相啊，每一个人他不会说哦，这个东西是我，这个东西是我的，他没有这种的想法。因此之故，他那边的人如果从这边东边的河流的此岸要到西边的河流的彼岸，那么他在东边要过河的时候啊，他就把这个衣服脱下来放在东边的河岸旁边，光着身子就过去了。那么他到了西岸怎么办呢？西岸那边县城有衣服啊，就西岸过来的人呢，他把衣服脱在那边呢，他不会穿过来的，就摆在那边，他到了东岸就穿东岸的衣服啊，就穿走了。那么东岸的人到西边也是一样的，到了西边上了岸了，看到衣服就穿了，穿上衣服就走了，他们没有人我相啊，不会说是这是我的那是你的。那么这个举说这个微陀菩萨呀，他想北周没有佛法，我真是不满足了，我不能做四周感应，只能做三周，这不圆满，我要把这个佛法传到北周去，我也将来做这个四周感应，不做三洲，不只做三洲。那么他到北洲去呢，第一个就出了问题，他不懂得北洲人的这个风俗习惯，他过河的时候啊， 他把衣服脱下来啊，把衣服戴在头顶上，戴在头顶上，准备过了对面的西岸了、啊，他可以穿上自己衣服。那边的人一看就觉得很怪了，哎，这是什么人啊？啊，他为什么这样子啊？跟我们这边不一样啊？还要穿他自己的衣服啊？他到了西岸自己的衣服穿上，不穿人家的，哎。那么因为他这种的习惯不同啊，他这个表现呢、啊、给他们北族的人一看就得奇怪极了，因此他说的佛法也没人听啊，谁也不听他的，你们都不如我嘛，我们这边都没有人，我像我的衣服脱下来到了那边去就随便穿就走了，你还带着自己衣服来啊，你就不如我啊，所以因此这个维陀菩萨到了北族说法没人听啊，结果还是三洲感应，没有办法感应到北族。嗯，这有一点像是这个说的天方夜谭啊、有点像这个神话。那这是一种传说，有没有这个事实不得而知啊、这是只是一种传说。而这个话差不多我是在40几年前听来的，听个老和尚讲的啊、那么但是我看了藏经看遍了，但是并没有发现这个故事，也许我不注意溜过去了啊、那么根据这个故事啊，就可以知道北周没有佛法啊、维陀菩萨对北周人他没办法啊、他渡不掉他，他只好啊到现在还是三洲感应啊、这就是所谓圣人不出其中，所谓圣人不出其中就是那边没有佛法，没有佛法不是指世间圣人，做人的世间圣人也许是有，但是没有出世间圣人，没有佛法，这是第二个特点啊，北周的特殊的情况。第八难之一，我们平常说三途八难距离苦的这个回向句子有这么一句话吗？啊，寺庙里的早课啊，上来现前里面有三途八难距离苦啊，那个八难呢、啊、三途就三种了啊，地狱恶鬼畜生就是三途啊，三途就是火途、血途、刀途，那么就是地狱恶鬼畜生。他这个三途就是八难，就占了三种了。在人间有多种，人间八难呢、啊，他还有这个盲聋喑哑，瞎子眼睛看不到，聋子耳朵听不到，耳朵听不到，哑巴不会说话，这个也是八难之一。眼睛瞎了不能看经，耳朵聋了不能闻法，嘴巴哑了只会吃饭不能讲话当然也就不会说话。因此这个盲子、聋子、哑巴据说哑巴差不多都是聋子，眼睛看得到但是瞎子未必是哑巴，瞎子也未必是聋子，但是眼睛瞎了不能看经，就是有很多不方便，学佛也有很多不方便，这盲、聋子、喑哑的这个哑巴，这都是八难之一。那么这是第四。第五是四肢变聪，四肢变聪，那么这是世间一般呢聪明人，世间法上很聪明脑筋很好，书读的很多，很聪明，可是这个聪明人未必能够修学佛法，往往书读的很多的他对佛法一口不通我从前在狮头山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大概六七岁，那个时候我曾看到这位老人就是姓刘，刘先生不是潮州的刘先生了这是狮头山从前的古老的刘先生，如果还在的话恐怕150岁了我大概六七岁的时候看到他已经是70几岁的老人这位刘先生啊他有一点狂，所以当时人家称他叫做刘狂先生那么这个刘先生他住在市里，住在劝化堂，当然那是三教庙他住在劝化堂，他是个儒家这个学习儒家的书的，他四书五经滚瓜烂熟，那个地方当时就请他当这个老师教这个四书五经他在寺庙里住了很久很久，可是他对于佛法一点也不懂， 他完全不能接受。他有一天偶然呢，看到人家在读诵《金刚经》，他拿到《金刚经》就翻就看了，都是须菩提啊、须菩提啊、是啊、非啊，哦，都是这些文句，他可能莫名其妙，他因此啊，他就批评了。哎呀，这个佛经啊，佛经是个什么东西啊？他这个金刚经啊，它虽然是讲空啊，它好像是两个水桶，一个水桶是有的，里面水有水，一个水桶是空的啊。那么这边水桶是空的，哦，空了，哦，那边水桶有水倒过来，哎，这边又有了，那边又空了，他说这个佛法呀，就像这个两个水桶，一桶水倒过来，这边空，倒过去那边空啊，空过来，空过去，他对佛法一口不通，他说整个金刚经啊就是须菩提啊，不晓得有多少波罗多罗三摩三菩提，不晓得有多少是非即明，即明是非，都是这些东西啊。他住了几十年一口不通是这么奇怪的人那个时候我还小，我是不懂这个道理，莫名其妙的我是跟着我的祖父他在那边工作嘛，经常跟着那边有糖果吃啊，我就喜欢去去的目标是吃堂口的那么爷爷就听到这个刘老先生啊，他就发这个高论他说佛法呀，金刚经就是两个水桶，一桶水倒过来倒过去，莫名其妙这种人呢，就是叫做师资变通，这就叫做师资变通。理论读书嘛，他读的很多，说佛法嘛，他一口不通，莫名其妙那么他住在寺庙里不懂佛法，而且还有批评佛法，这是很怪的事情啊。从前有人说一个奇怪的话，他说有个船啊，在这个世界的海水里面呢，有这么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刚刚从这个陆地流下来的水，那个地方是淡水，不是咸水那船可以进来，很深，那个地方都是淡水，可是他没有办法靠岸，这个船呢、开到那个有淡水的地方啊，他没有办法靠岸了，又碰到台风啊，跑不掉了，他在那边打滚，就在那里转结果这个船上的水都喝光了，没水喝他就求救了，打出信号求救，说他没有水了，要别的船了送水给他。那么其他的附近的船懂得这个道理的，他都笑他了，你这个傻瓜呀，你这个船底下通通都是淡水呀，你不喝还要找谁求水呀。这个四字变通的这种人呢，跟这个情况一样，自己住在淡水的地方，满满的淡水，他不晓得喝，他求救，求救命实际上他这个船底下整个都是淡水，他不知道。那么他住在佛法的地方，满满的宝贝，他不知道结果在那个地方渴死了这个道理啊，是出在这个华严经华严经就是说，有人呢、他坐在有淡水的地方，坐在哪里，他结果渴死了没有喝水，渴死了那么这个住在佛法的地方，满满的佛法，他不懂得受用，结果呀渴死了。这个情况就是师资变通你不要以为学佛容易啊，学佛很难啊。没有善根的人，过去多生都是没有跟佛法结缘的，没有善根的，你要他来修学佛法，可难了，他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世间人要能够发心修学佛法，这都是有因缘，都是有因缘。假如他没有跟佛法结缘，那你想要闻法，那难于登天，这就是师资变通。盲聋喑哑有的时候还有学佛的机会例如现代人呢、他研究说这个眼睛看不到的人用手去摸的也能使他懂得佛法。可是这个师资变通，他看得到听得到可是佛法没有办法进去，这就是师资变通八难之一的第五第六，长寿天，升到这个无想天，下面有说天的天道里面有说的长寿天就是无想天，升到无想天的人，那边没有佛法，而且他是外道，修无想定升到无想天，修无想定升无想天，闻不到佛法，也是八难之一，无想了那么无想天是第六，还有第七就是悲剧，悲剧鲁州 啊，就刚才说的北周没有佛法，三到北俱卢州闻不到佛法，也是八难之一，这是第七。第八是佛前佛后，生在佛入灭之后，佛要出世之前，在这个中间没有佛法啊，没有佛出现时间，也是八难之一。那么如果以第八佛前佛后来论，我们都是在八难之中，都是八难之一，因为我们是生在释迦牟尼佛入灭之后已经两千几百年，弥勒菩萨还没成佛啊，要等到这个现在是第九简阶，简阶到人寿十岁再往上增，增到人寿八万四千岁，第十个增减啊，那么增满了八万四千再往下减，减到八万岁的时候啊，弥勒菩萨才来降生啊，所以我们距离这个弥勒菩萨成佛的时间还有好久好久，当来下生弥勒尊佛。那么距离那么久，是弥勒佛之前啊，释迦牟尼佛之后，佛前佛后。不过这个佛前佛后之难呢，纵然没有见到应身佛，只要你能够对佛法肯发心修学啊，能看到佛经啊，能发心闻法，也能得到佛法的利益。所以这个八难的第八佛前佛后啊，不是一定的难，是有办法可以突破的啊，就是像我们现在啊，虽然是在末法时代，但是我们可以闻到佛法，可以看到佛经，只要你发心学佛，一样可以得到受用啊。但是如果你跟佛同生一世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假如你见到佛，你不相信不接受，一样得不到利益。所以释迦牟尼佛住世八十年，说法四十九年啊，在舍卫国说法的时间占了有一半，差不多一半，有二十几年的时间呢，都在舍卫国的祇首给古都园。可是舍卫国的人并没有完全接受佛法，据说有三分之一的人呢，不见不闻，有三分之一的人只闻而不见，只有三分之一也见佛也闻法。跟佛同生一世同一个地方，他也不能个个都闻法啊，那么都有这种情况。何况其中有个有名的城东老母，是迦毗罗城释迦牟尼佛出世的那个做太子的地方，就是净饭王的王国，他在首都啊。他那个迦毗罗国的东门呢，有一个女士啊，女的，她跟佛出世的那一天四月八同时出世的，佛降生，这个女人也出世，但是她一生啊，对释迦牟尼佛不见不闻，她没看到，也没听到啊，佛经常在她的门口经过，她也从来不曾看到。后来纵然知道净饭王的儿子太子修行成佛了，到处说法度人，他也不相信啊。那有人去劝他说，我们的国土里出来一尊佛呀，那你为什么不去闻法呀？他说是谁呀？那就是净饭王的太子啊，修行成佛了。他说哦，就是四月八出世的吧。他说是啊，那跟我一样啊，我也四月八出世，他是佛我也是佛呀。他不会接受因为是同日出世的释迦牟尼佛四月八出世，他也四月八出世但是他是佛我也是佛，因此他也不接受。那么佛到晚年呢，回到他的故乡，那么他的故乡的所有的地方上的人呢，那释迦族的人就要求释迦牟尼佛，但是我们这城里的人呢，大致都接受佛法了。最奇怪的就是那个城东老母那个时候他已经老了，佛也七十多岁嘛，他也老了嘛。那个城东老母啊，他就不接受佛法。佛有无量神通吗？大慈大悲啊，你度他嘛。佛说无缘不能度啊，他跟我没缘啊，我度不了他。弟子们就要求佛有神通嘛，试试看嘛，不妨试试看，气矿买来了哦。那么佛好了，就答应他们的弟子们的要求啊，试试看去啊。到了这个城东老母的地方啊，他要到达他的门口，要去教化他。 这个城东老母本来是门开出的，一看到释迦牟尼佛来了，啪，门关起来了，把门关起来。哎，你门关起来，他不见佛。佛说，佛想你不见没关系啊，你门关不了我的。他虽然是门关起来呀、可是他的面前就是一个释迦牟尼佛站在他的面前啊。他一气之下就往后，脸朝后，我就不看你。好，你站在我的面前，我就不看你。他往后走啊、往后面看啊、就是这个向后转了啊、向后转，不看他。他一向后转，往后看，哎，后边又是一尊释迦牟尼佛。哎，你一定要站在我的面前，我就不向后看，我向东边，向东边看。他一向东边，东边又是一尊释迦牟尼佛。再往西边，西边也是一尊释迦牟尼佛，东西南北都有。他没办法啦，没办法啦，怎么办呢？我就不看，我看天上，看天上。哎，上面也是一尊释迦牟尼佛，也没办法。好，我不看天，看地，地下面也是一尊释迦牟尼佛。都是释迦牟尼佛，那没办法，我统统不看，眼睛捂起来，我不看，不看就是不看，看你有什么办法？我看，哎，眼睛捂起来，捂不住的这个十个手指头都是释迦牟尼佛，一个手指一个释迦牟尼佛，十个手指十尊释迦牟尼佛，但眼睛也没有办法闭起来，啊，那没办法，这我不看就不看，一甩，哎，你没办法，连看就不看，释迦牟尼佛笑笑出来了，没办法，你看。无缘不能度啊，无缘不能度。佛有三不能啊，无缘不能度啊，没有缘的，没有办法把他强拉到极乐世界去啊。学佛不是简单的事情啊。你看这个城东老母跟佛同生一世啊，与佛同样是四月八出世，世间上四月八出世的人不少了啊。难道四月八出世的通通都是佛吗？啊，也不见得啊，所以因此之故啊，这个佛前佛后不算是严重的难啊，只要你有善根，就是在末法时代能遇到佛法，能够升起信心，就能得到佛法的利益。所以这个第八啊，佛前佛后还是比较有融通的机会啊，因为他这个小注里面说八难之一。因此就顺便把这个斑难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啊，悲剧泸州是斑难之一啊。现代人呢，因为科学发达了，知道这个地球是圆的啊，也找不到四大部洲，只有我们住的地方，就是假定说就是南瞻部洲吧啊。但是东边的东胜神州、富婆提找不到。西边的西牛贺州、巨叶尼找不到，北边的北玉丹月、北俱卢州找不到，只可以说有南州，其他三州我们见不到。既然同是人世间，为什么我们见不到呢？是不是有这个事实？现代人都会升起这个疑问，游人呐、就把他指这个喜马拉雅山，认为这是假想的须弥山，因为那是世界上这个地球上最高的山，把这个喜马拉雅山假想做须弥山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不得了了啊。那我们中国在东边，我们这边是不是东胜神州啊？也不像。西边的波斯往西一直去，那边是不是西牛贺州啊？也不像。那北边如果是玉丹月的话，北俱卢州那是苏俄啦，啊，苏联啦，那跟经文所说的完全对不起来。还有一个大问题存在，他那个须弥山的中心点呢、这个须弥山的中心点周围还有七大香水海，七重金山，须弥山出来一重香水海。再出来一重金山，又出来一重香水海，这样子七重香水海，七重金山，然后出来才是第八大盐水海。盐水海东西南北才是四大部洲，四大部洲的外围是个大铁围山，铁围山把它围住啊。那么它这个世界观呢，平的，扁平的 你如果看到那个法界案例图啊，你就可以明白了。法界案例图的第一篇序啊，他还反驳现在说这个地球是圆的，因为那个时候刚刚科学发达，刚刚开始说这个地球圆的，他不能接受啊，他不能接受。我说到了现在你不能不接受了，因为现在人已经到了月球去了，到了太空看下来，这个地球是圆的，没有错。嗯，那么这里有个问题啦，释迦牟尼佛是一切智人，难道他不知道这个地球是圆的吗？假如他知道的话，他为什么还说这个四大部洲啊？应当要知道佛说法呀，他有些地方是随世间，随顺世间，是随他意语，随顺世间法。因为在那个时候科学不发达，在民间的流传呢，在印度只是知道这个四大部洲，只知道这个须弥山，知道这个小世界啊，乃至三千大千世界，这是印度的古代的哲学，古代人想出来的一套，等于我们中国人说盘古开天，盘古开天，各位知道吧？我们中国古代认为这个天地是怎么来的？它是盘古挪开来的，是盘古开天的。这中国人说的太简单了，印度人聪明，印度人真是有智慧，他古代能够想象出这么一个世界来，很精细，组织很微妙，很细，是不容易的事情。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世间这个婆罗门的一代的这个所有的文化呀，他们的习惯就是认为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一个形状，中间是个须弥山啊，那么周围四大部洲啊，上面二十八天，三界二十八天，在印度古代的说法是这样子，民间的传说都是这样子。那么佛如果不随顺世间的话，硬是跟他们说地球是圆的，那有打架呀啊，大家都认为这个地是平的，你为什么是说是圆的？你带我到太空去看看，有可能吗？不可能。所以在那个时候，世间一般人认为地是这样子，天地是这个样子，四大部洲等是这个样子，那么佛只好随顺世间，随顺世间，方便随顺世间说。佛出现世间的目标啊，他是要使众生断烦恼了生死，对这个世界观如何如何呀，这个一断烦恼了生死没什么关系的，你管他地球是圆的扁的长的方的，一了生死没什么关系啊。所以这个不妨随顺世间，不一定要跟他们啊说哦一定是圆的，那个时候说没有用。如果佛出现在这个时候，可能他也随顺现在说圆的，地球是圆的，时候不同啊。那么佛知是不是知道这个地球是圆的？知道。你怎么知道佛是知道的？你看华严经，华严经，华严经的这个开头的这个四祖妙严品，它里面说这个世界观啊，还有这个世界成就品，法藏世界品，它里面说这个世界的形状啊，或者是有圆的，或者是有方的，或者有长的，什么样的都有。它第一个就说的是有圆的，你要会看，看经要会看。华严经说这个世界呀，第一个它或者是有圆的世界，或者是有圆的啊，它就是不明说啊，含在里面世界或者是圆的啊，这不是以现代就能够符合吗？佛老早就说这个世界是圆的，但是在那个时候不能明说，不能明说，明说了人家不能接受。佛他是明明白白知道这个地球是圆的，所以他在华严经的开头，这个世界华藏世界世界成就的情况，他都说这个或者是有圆的世界，或者是有长形的世界，有娘的世界，有福的世界，什么样的都有啊，世界形状千差万别啊。那么既然第一句话就说世界或者是有圆的，那么就显示佛知道这个地球是圆的，但在当时不能明说，这是我的想象，很可能是这样子啊。那么这是一种假定，印度人是这样说吗？佛经里面只好随顺世间，就这样说吧啊，并不是说佛经里面说的完全都是新的，完全是佛心说出来的，不是这样 佛出现世间，只是把世间法不大正确的地方把它改正过来，就对了啊。那么有好多啊，都是印度婆罗门教老早就有的东西，佛只是把它修正一下。例如啊，轮回思想啊，在印度婆罗门教老早就有的，只是佛把它改正，说得清楚啊，类别分得清楚啊。那么关于这个四大部洲啊，您只要懂得我上面讲的话就没有问题，不必再去找四大部洲啊，也不要想象说这个喜马拉雅山就是啊，不必这样子硬性的这样规定啊，因为这个没有办法配合的。正是说人住的地方有这么四大部洲啊，那么以后凡是讲到这个四大部洲就这样想，你懂得这个道理就行了，就不必再说啊。人世间看这么啊，苦乐相间，人世间接受的果报啊，也有苦的也有乐的，苦跟乐相混合，相间相混合，有的时候有快乐哈哈大笑，有的时候有苦恼啼啼哭哭，什么样的都有啊，喜怒哀乐爱恶欲啊，这个七情这个众生人世间总是有的，所以他有这个苦乐相间。那么他怎么样子生在人间呢？下面说说他的声音，助人的音，这个很重要啊、哦。我们现在为什么得到这个人生？下面都是过去修的因，没有具备这些因心，没有这个因种，不能做人啊。在因之时，行五常五戒啊。人能够生到人，生到人道，他的因就是在修因的时候，过去生修因的时候，他在世间法上修行五常，佛法的五戒。啊，这个世间儒家所说的五常啊，跟佛法的五戒是可以配合的。什么是五常呢？下面把这个名称列出来了。在前面这个有说到五常的名称没有解释啊，因为这里正文里面有啊。五常则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就是五常，都要加一个顿号啊。仁义礼智信就是世间的五常，就是你有仁慈，仁慈心，有义气啊，守礼节，有智慧，有信用，具备这五种常理，那么这是做人之因。以儒家来说就是五常，五常是做人之因，五戒是佛法上的戒法，学佛受三规之后就得受五戒，那么五戒是做人之因，所以古德说五戒不专呢、啊，人天路皆，五戒里面连一戒都没有持，那做人升天就没有希望了。五戒是什么呢？五戒者，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是五戒。也就是说，在世间法上就是具备五常的德性，在出世间的佛法上就是他持五戒，他不杀生啊，当然尽人生活的范围能做到的能力的范围了，当然没有完全做到可能的范围啊，就是不滥杀啊，尽量做到不故杀啊，就是不杀生，不偷盗啊，不但是不可以做强盗土匪，小偷也不能做啊，当然更是也不能做顺手牵羊啊啊，三只手顺手牵羊，这都是要不得的啊，也不能偷盗，不邪淫啊，夫妇之外不邪淫，不妄语，不说这个不实在的话，主要是说以众生有损害的不实在的话，如果不损害众生，有的时候还可以方便，甚至以众生有利益的还可以方便，如果损害众生的妄语，那就不可以了。不饮酒，因为饮酒会乱性啊。那么这是佛法的五戒，最起码持一条两条也是人因，但是做的人不够圆满就是了。五戒全持好，那是人心人生最圆满。那么这个五戒就可以配合儒家的五常，儒家的五常来配合这个五戒啊，只有第四、第五稍微把它调过来就行了，其他都是能够配合的。不杀生就是人， 不偷盗就是义，不邪淫就是礼，不妄疑就是信，不饮酒就是智啊，就是只把这个智跟信啊，如果对照这个五戒的时候，不妄疑是信，不饮酒是智，因为饮酒就正常这个愚痴之因，就没有智慧，是不饮酒对智，不妄疑对信，要这样子对啊。那么五戒无常啊，您就是不修学佛法，假如把这个人间的五常做好啊，做人也不会失掉这个做人之因，也能够做人啦 啊。那么显示这个做人之因啊，就是要具备啊，如果不学佛，要具备五常，学佛持五戒，这是做人的真因。它的总义就是行中品实善，感此道生，修中品的实善啊，有实善里面呢，不杀不盗不淫啊，那么乃至不贪不嗔不痴，这个十种善法当中做的是中品的啊，这越净越心啊等等的分别啊，越中品啊，那么中品的这个十善之因就会升到人道，那这不是呆板的了，大概是如此，是一个原则，原则啊。他当然做人呢、啊，最主要的还是在这个五戒五常。那么这个五戒里面就包含十善的前七种了，十善的前七种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三种就是这个五戒的前三种吗？不妄疑就可以包含这个口业四种啊，不恶口、不两舌、不妄言、不其疑，可以总包含啊，妄疑里面就会包含四种了。啊，那么这个不饮酒是有智慧啦，但是这个不饮酒不能配合不贪嗔痴啊，贪嗔痴是对内心讲的啊，心里要做到完全不贪嗔痴，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尽量学习去做，减少啊，减到最低限度就算好了啊。所以这个十善的前七种完全对照着五戒的前四种啊。那么这个十善啊，它分上中下，也就是越境越心去分别啊。那么不是上的，不是下的，中间的就可以升到人道，大概如此，是个原则，当然不是完全啊。也做人的声音啊，也有千差万别啊，种类也是很多的。但主要啊，它总之要有中品的善法。做有中品的善法的功行啊，这个功德才能够升到人道，实际上并不简单的啊。那么这是人道，下面是第六天道啊。天道不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啊，如果你要详细知道的话，除掉本书的简单的文字之外，如果你要进一步详细知道啊，要看法界安利图啊，还有法院朱林啊，都是说得很详细，一章一章，每一个天的这个情况，寿命长短，身有多高，享受如何，都有详细的说明啊。法院朱林部头太大了，一般人看得很少，因为它有100卷，是唐朝的道士法师所编的啊，是一部好书，可是因为部头太大呀，不能普遍流通，很可惜啊。但这个法界安利图本子不多，上下2卷啊，瑞成书籍曾印过，只是瓶装一小本啊，看起来并不难。那么里面有详细的说明，就是根据经论里面所说的把它记录下来，假如要知道一个大纲，大概有个明白就可以了，那就看这个二课活解。二课活解里面对这个三界28天也有一个表，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对照看也就可以知道了啊。那么对于下面这个天道的文字啊，三界28天只能按照这个文字消文啊，因为这不是很重要的东西了，不是很重要的名相啊。如果你需要详细知道，不妨自己去研究。现在我们在讲说这个四教仪的时候，这类的文字只能做顺着文字简单消文啊。讲到这里，人道说完，
下面天道啊，我们休息十分钟再来讲天道啊，小伙。
那现在讲第六天道啊，天道只能顺着这个文字啊，做个简单的消文啊，请各位看住正文。六天道就是按照过去一向的习惯的说法，认为我们头顶上往上看的上面就是有这个三界二十八天，所以说二十八天不同啊。欲界刚才那个小注解说欲界六天，欲界里面有六层天，色界十八天，色界四禅有十八天，五色界四天合并起来正好是二十八天。天就是最殊胜，有光明，很自然啊，快乐很殊胜，福报很大，身相也很殊胜，所以叫做天啊。先说这个欲界六天啊，初欲界六天则一四天王天，头顶上第一层啊就是四天王天，有四大天王所住的地方啊。这个两行的小注啊，就说明这个天在什么地方，居须弥山伏啊。按照印度古代的说法，认为这个四天王天就是在须弥山的这个半山的